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进入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最后一讲，这样的一卷书信有非常强的应用性。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保罗又在其实是对全本这个书卷他的一些信息做了一番总结。第一句话叫做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我们说了，每次他说弟兄们，意思就是开了个新的分段，对吧？讲一件新的事情。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这句话呢，在其他的译本当中说，弟兄们，你们在正当行为上却不可丧志，或者说你们行善不可灰心。更有一个翻译的更精准的是叫，但是弟兄们，你们要不松懈的行善。所有这一切是给我们共同知道了一个道理哈，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行善，实际上在新约的这个原文中这么的组合只有这么一次，但是它这两个词汇分开的时候也多次出现过。虽然说各自的各个神学家啦、牧者有一些略微不同的看法，但大致上这个里的行善不只是你头脑中想象的词汇，是吧？咱们一说行善好像就是施舍，就是帮补，对吧？就是看顾病人，就是给人家捐款，对不对？那个是行善，但那只是行善这件事的一部分。这里的行善用我们今天话说，勿宁说叫做做对的事，是吧？就是做那正确的、正当的、做对的事。做这样的事不可丧志。这里的丧志指的可以说是你的是不是自由意志的丧失。其实我们大家都也不一定要立刻上升到这么抽象的系统性的高度，是吧？丧志大家都丧过，你懂得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灰心了嘛，是吧？灰心丧胆，觉得很失败很挫败。你做对的事情不见得有对的效果，更不见得有那种对的情感会滋生。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有可能被人记恨你，有可能你施恩的对象不能回报你，甚至叫恩将仇报的，对不对？你在做对的事情，很可能别人看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好奇怪呀，你这个人好虎啊，好愣啊，怎么这么做事呢？完全不讲人情世故。所以丧志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里整体的再说这一个对比说，但是弟兄们，你们要不松懈的行善。何来一个但是呢？咱们的和合本没有精确的把这个词明显的给你说出来啊，他是在针对前边的那些所讲来提到这个但是的。为什么要有但是？我们说整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包括前书其实都在处理着很相关的一些问题，是由这个末世论的混乱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于是有人认为耶稣下个月就要来，就等于什么都不要做了，是吧？然后每天就是在那沉迷在这样的等候盼望，好像神神叨叨了。也有人呢就甚至于因此以这个为借口，主都要来了，你还工什么作呀，上什么班啊，打什么工啊，干什么活啊，不干。于是就闲懒，对不对？就出现了一群吃闲饭的人，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在针对的这种人，就是说你在帮助这些人，你帮这些闲懒吃闲饭的人去找工作，甚至给他一些帮补，甚至如何如何，但是这些人还那样，他不改。所以你但是你们不要丧志，你不要松懈这个行善，因为人间就是这样的，不要有太大的误会，是吧？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要分享的事情。然后保罗又提到了说，如果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你可以看到这种我们说教会劝惩、教会纪律的概念在保罗书信中是多次出现过的，这也是一例，是不是？它有一个轻重的问题，等一下我们都会来比较细的来分解。那么保罗在这里说的话的意思正在针对那个情况，你行善不可丧志，或者我们刚才话你做对的事 不要灰心。这件事它是对的，就要坚持的去做。这个对的事情包括给不该得恩典的人一些帮补，也包括给人触碰人的情面、人情世故的一些惩戒，这些都是对的事，但是这些都很容易让人丧胆丧志。保罗这里提到的又是这样的意思，说要劝惩的，但是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然后最后三节是一些问安的话，他归根结底是那赐平安的主才能将这样的平安、这样的火热、这样的不丧志的善行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讲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善行的法则，或者叫行善的法则，做对的事的原则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从这整卷，尤其是今天的经文中提到了惩戒的必要。第三，我们会谈到了意志的得赎，行善丧志，那我们就谈意志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从这个善行的法则的方面，我们先开宗明义说这么三个方面。一个人做对的事怎么能不丧志？第一，就是你只看神不要看人。第二，就是我叫不记名不求报。第三，叫不计较不灰心。什么意思哈？什么叫不看人只看神？当诗篇中提到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他已经告诉了我们行善的动力从哪儿来，是吧？你是要倚靠耶和华行善的，你不是靠自己行善的。同时倚靠耶和华行善，你就要来想耶和华他做了什么。他的手曾铺满天星宿，那还做了什么呢？他还造了人嘛，对不对？他怎么造的人呢？他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讲哈，就是教会可以说神学只有两个根本的问题啊，一句话叫做人是全然败坏的，另一句话说是人有神的形象。你其实我们所有的纠结挣扎就在这两句话当中，对吗？当你说到人有神的形象的时候，就说明他是有尊贵的，他是有上帝的一个恩典保护在其中的。但你说人是全然败坏的，就说明他堕落的影响多么的可怕和惨痛，你一定要来处理罪的问题。而在行善这件事上，你更重要的需要思考的，就首先不能是他是罪人，你明白吗？你要这么想，你就行不了善了，对不对？加尔文说，你不要注意人的行为，只要看他里边是不是有神的形象。那既然问到这个，你说是不是有？恶人也有啊，何况说是义人是信的，就是不信的人他里边是不是也有神的形象啊？所以说你行善就是因为耶和华他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虽然这个形象被蒙蔽被玷污了，但仍然有他的形象。你尊重这个形象，尊重人就是在尊重造他的神。你这样的尊重，基于这个原则去行善，就是在倚靠耶和华而行善。所以加尔文就专门细细的说，如果这个人是个很卑鄙无耻没有价值的人，可是上帝也把自己的形象加在他身上来装饰他遮盖他，也可能你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的责任，可是上帝却好像就把他放你身边成为他的代表。那么你因为上帝给了你无数的恩典重大的责任，就对这个人就有了责任了。也许这个人根本不值得你为他费丝毫的力量，但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神的形象，那就值得你牺牲一切。甚至他不但不值得你的任何爱戴，还要对你侮辱使你发怒，你也不能不把他放在你仁爱的怀抱中。所以只有你思考到这样的一个层面，并且去践行到这个层面，而且真实的被人痛痛的伤害过， 你才明白主吩咐你说要那爱那我们的仇敌，为那咒诅我们的祷告是多么困难，对吗？是靠着你自己是万万做不到的，对吧？有人说儒家主张以德报怨，我告诉你，儒家没有主张过以德报怨。孔子原话说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如果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他是这样说的。只有基督教，只有在福音中重生的人才会真的以德报怨。因为你抛开那位创造的上帝耶和华，只是你和他之间的关系，那一个人要说以德报怨，你就是被他吓到了，你是不是被他恐吓住了呀？还是你特别想彰显你是神呢？对不对？一个人只有依靠耶和华行善，他才又能够持续下去。第二句话叫做不记名不求报，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福音书告诉我们，你施舍的时候，甚至左手都不要知道你右手所做的。可是有些教会会错误的把这句话应用在了十一奉献当中。以前的咱们传统的都经历过哈，到教会第一件事，到那个犄角旮旯拐好几个弯儿才的一个阴暗的地方放个奉献箱，然后施舍的时候就怕别人看见你放多少钱。好，这个不是在谈十一奉献，对吗？这是不是在说施舍呀？难道你认为你的十一是施舍给上帝吗？并不是吧。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不要抠字眼啊。什么意思？就是左手不知道右手，他有位格吗？手怎么还能知道手？他说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记得纪念这件事，你都不要记得你给过谁，就是这个意思。不记名的也别让对方知道是谁给的，是吧？你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善行。那么有人会呼之欲出说，对，我们基督徒根本就不是为了求回报而行善的，我们就是为了行善而行善的。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你的错误比那个要回报行善的还更可怕。世上没有善，也没有人可以只为行善而行善。用这个约翰派伯牧师的话说，为别人做好事而不指望任何回报，为了善而行善，这是一种无神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基督徒是要为了神而行善的。什么叫为了善而行善呢？为了行善而行善是什么意思？对吧？你是为了上帝而行善的，为了荣耀神而行的。如果你抛开了神，因为这件事它是对的，是好的，是义的，我就要去做，你马上生出来的就是要以行为成义到这种弯曲的教义了。如果把神撇开，世上没有任何事是公义的，是善的。所以我们说的回报，我们一定不要把上帝丢开。当我们说的公义，说这是对的事情，它是对的，因为上帝说这是对的，其实你的心里不见得认为这是对的，可是你因为顺服上帝说他是对的，我愿意顺服上帝的原因去做这件事，我因为他去做的，因为他赐的神的形象去做的，这叫做为了神而做这些。你千万别说为了义而行义，为了善而行善，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你这样讲话就是无神论了。我们平常的善行可恰恰就是无神论的，你要么就是想让他把你当神，要么你帮他帮到一个程度，你认为行善这件事本身就是神，所以你才会有人觉得说外邦人去做的善行，不信的人的行善跟我们完全一样，他怎么能完全一样呢？对吗？动机都不一样吧，目的也不一样吧。所以哈，派伯有这句话。然后呢，我在看这些犹太教的那些古代的拉比们，他们在解释一些善行原则时也有些亮点哈。比如就有一个拉比说，我帮助穷人是对上帝的诫命负责，而不是对穷人负责。 所以我也不接受穷人的感激，而事实上穷人也不会感激我。你若真的明白甘心同意这句话，而且有那真实的耶稣基督产生的动力，而不是拉比给你的动力去做，你就明白善行的意思了。你是因着上帝做的，你不需要他感激你，而且你要行善的行多了，做对的事做多了，你通常发现不骂你就是好的，对吧？能够不抱怨你不骂你就是好的，你不要指望别人感激你，实际上人家也不会感激你。所以做事情就像圣经讲，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对吧？你希望回报吗？我们刚才说，你若认为做事我就是心善，我这人就是一个好人， 我心好，我行善就是因为这事对，我就要善行，我根本不求任何回报，这叫无神论。我再次强调一次，我们渴望回报，我们渴望的回报是上帝回报，对不对？是不是之前耶稣教导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下一句话你别忘了，这样你暗中的父必报答你，对吗？你不要说我不要回报，你不要回报是什么意思？你想让人家认为你是上帝吗？所以他说呀，我该怎么报答你？你可以简单的说，不用报答我，因为上帝已经报答我了，是吧？或者上帝将来必将报答我。甚至我在读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在那外邦人当中，他们都能够朴素的，虽然他不信上帝，也没有人会赤裸裸到他帮别人就是希望这人回报他的，很少有人这样做事的。真正的那些有义的一些人，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位名士，他叫顾荣，大贵族，出席盛宴，结果是端上来上烤肉的那个服务员侍者，是吧？给他上烤肉的时候，他就很敏感，他就注意到这个侍者流露出好像很馋的样子，因为古代那烤个全羊烤个羊腿那根本不是一般人吃得起的，对吧？他发现这个人好像很想尝一尝，他就说，来，我这盘肉就送给你吃吧，给那个仆人吃了。别人就笑话他，你个贵族做事啊这么奇怪呢。他说，哪有说天天给人做烤肉自己却不知道烤肉滋味的这种道理呢？所以他也很坦然，他也不跟你高言大志说，哎呀，就是要行善嘛，我们贵族当然要做好事咯。他不是这么唠嗑，他唠的也很自然，他的解释是不是？结果后来天下大乱，他避难江东的时候，结果有一次就在这战乱之后，就有一个人左右随侍不断的帮助他，他就问，你为什么帮助我？你认识我吗？我现在是个落魄了，没有什么。那个人说，您还记得当年送我的烤肉吗？啊，他不可能是因为预料到后边有这事儿去行善的，对吗？他是因为尊重一个人的形象，你明白吗？这是一个人，我也是个人，我生在贵族家是贵族，他生在贫穷的人家他是个仆人，他天天给人上烤肉上羊腿，自己都从来不可能吃自己店里卖的东西，或者吃自己亲手烤的这个东西，这个在侮辱一种人的尊贵。我就说在普遍恩典中，人都会有一些人有这种意识。所以这怜悯贫穷的，你是在借给耶和华，你的善行将来耶和华必偿还的，你的盼望和指望等候在他，不要看人。我们说的不求报是不求人的回报，但是你当然是会在盼望上帝的回报的，对不对？上帝的回报至少他是要将他的厚恩，将他的诸般美善，或者说他已经将永生都赐给你了，这都是你心里因为他已经回报你了油然而生的一种反应去行善。第三个，我们说不计较和不灰心。为什么人会灰心丧志？为什么做对的事儿最后会让你很闹心很痛苦？经上也说了，到了那末世，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咱们中国人有很多其实想起来很触目惊心的格言， 比如有个话叫做生米恩斗米仇，我说你听过这个话没有哈？就是你要帮别人，少少的帮一点，他还是挺感谢你的。你要特别大的帮过他，因为他没法回报你，他就只能恨你了。毛骨悚然，是不是？可是这种事儿是特别多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对的。假如你给他的是涌泉之恩呢？无以为报，所以不报，甚至恶报。基督为你流血之恩呢？你要思想，人性之幽暗和罪就是在这儿体现的。又是高考季结束之后，每年你都会看到那种故事，多么贫寒的大学生多年被资助终于考上了个名校，但是没有告诉你的是有多少大学生上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多年资助他这个人拉黑，对吧？我可翻身了，我可怕你暴露我从哪来的了，这个道理特别多这种事儿，是吗？假如你就是这么去资助别人，到一个阶段人家第一件事把你拉黑，你会不会丧志？你明白这是怎么丧的，对吗？你会觉得好没意思啊，我做这个事是不求回报，但是也没想到居然有恶报，你不谢谢我就得了，怎么还拉黑我了呢？是不是？所以我才要一再的强调，圣经告诉你，你本来就不该求别人感激你，你得看上帝。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事儿，我也经历过。哎呀，我看你现在穷苦无依的，给你找个工作吧，给你找点活。明明我自己一分钟，一天就能干完的活，我给你一周、一个月去做，结果拿了钱不干，继续游手好闲。那你这样的事儿，那就是有。可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你看我这么有意，他这么无意，就不该帮这样人。就落入了魔鬼的圈套，你人就是要在这种你的爱心会冷淡，你的善行会丧志的这个事情当中，你能有两方面的发现。第一个方面，我们说再有神的形象的人他也全然败坏，罪对人的伤害影响是何等的巨大，你更加明白他得信主才是核心的翻转的能力，这是第一个领受。第二个领受，你非得到了真的会丧志丧胆的时候，才明白你的内心是何等幽暗，你才能够真的发现你在试图给别人当神，你才真的会不得不承认你想扮演上帝，你还没上帝的恩典能力恩慈怜悯，你很容易受伤害，你很巴望别人回报你，自己的破碎也是你会发现的一点。如果你信主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过这一点，你就还没有入门呢，你就还不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你爱别人爱到丧了志了，你帮人帮到灰心了，你的心已经完全冷淡了，你才知道你靠不了自己，你自己那两下子根本就不行，你只能依靠耶和华，你只能依靠耶稣基督。你被这么破碎埋到地里的时候，你才能经历跟耶稣的同活，你才明白怎么去做事。这就是圣经，是福音反反复复给我们强调的事情。所以有时候看这社会上的一些个报道很有意思的，说有一个国内的报道说有个地方是贫困县贫困的村，结果就有人呢想要给他们帮助这个贫困村，有人也去募集善款，哎，买了120只特别优质的这种母羊，能下小羊的是吧，又提供给全套的饲养管理啦，怎么配种啦，怎么去喂养啦，将来怎么卖羊肉薅羊毛的是吧，全套的技术服务都送过去。然后过了半年再过去，不敢说指望他们去致富，但是脱贫应该问题不大的， 有资源给你注入嘛，第一桶金嘛。结果没想到这120头羊送到这村里都被村民们吃了，半年下去就剩下不到60头了。这是国内，国外也一样的，很多人往非洲那些村子里捐赠优质的玉米、小麦啦这些粮种，让他们去种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但基本上你不管捐什么他都吃了，他不会去种的。所以最后别人就在问，在思考为什么援助什么吃什么，是不是以后专门给点不能吃的，是因为它是免费得来的，免费得来的不心疼，对不对？免费得来的不心疼。假设现在你崇拜哪个明星偶像，小年轻一个大歌星来长春开演唱会，你自己排了3个通宵的队，花了10000块钱买的票，外边突然下大暴雨，你去不去看？你看的。但如果这个票是别人送你的呢，就不一定了，你知道吗？就不一定了。所以它是免费得来的。穷人永远在说需要，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这就是他穷的原因嘛，他的心是穷的嘛，不是他没技术，是吧？人穷志短，穷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就是丧志的人了，不是光财富没穷，是他的心灵贫穷。所以还有一个机构发现非洲有一个地方，这个村落里婴儿死亡率奇高，原因是当地的水源不干净，需要把那个水质改善，于是给了当地一笔钱，并且切切嘱咐他们，你们这个水有问题，赶快把这个水搞净化，搞一些个什么工程改善水源。结果你猜村民怎么做的？这些人商议商议，把这钱分了，从人贩子那儿买了很多女人，娶个3妻4妾。这些机构就很愤怒，你这钱怎么乱花呢？人家那个酋长还是什么的就说，你不是让我们降低死亡率吗？我们多娶几个女人，多生孩子，死亡率不就降了吗？你明白人的这个思路，你要这个慈善机构负责人你还帮不帮？你帮不了。所以我说人会丧志就是因为爱心冷淡，就是因为这不法的事在不断的增多。所以你在这个教会内你被更新了之后，无论你是在施舍，你是在做慈善，你是在严格的执行纪律，你是在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你在传福音，你在教导真理，你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有回报，你容易或者你必定会落到一个冷淡，甚至把你自己都搞不信了，你会变成虚无主义者的，你会愤世嫉俗的，你会恨这个世界，到最后你会恨上帝的，你起初就没有把这个关系摆正。所以我们说圣经的原则，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这个收成是上帝给的，也不是说你给他羊他给你还了100只羊，你给他种子他还给你个粮仓，不是。上帝回报你的方式是可以在其他的方面的。假如你捐了你的全部身家给慈善机构，最后导致到你到了老年都没有钱买医保，被迫还得去工作，哎呀，有时候感叹，我都85了，还得每天出来扫街，去擦擦桌子，去上班。那你不反过来想，你都85了，还有能力工作，你都没住院呢。上帝给你健康和长寿，是不是一种回报呢？可不可以是一种回报？对不对？有钱人他是有钱，他住最好的医院，你羡慕他吗？他浑身插着管，你羡慕他吗？所以上帝回报人的方式不见得是你想象中那样，你没医保怎么了，你有健康的还， 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有了机会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因为你这样做就是在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上帝必回报你。好，这我们说善行的原则。第二个方面，我们却说保罗似乎给你感觉突然跳跃了一下子，是不是到了信的结尾就啊随便说一说？人写信可能随便说，这是圣经啊，对吧？它是有上下的关联的。所以我们第二个说惩戒的必要性，保罗提到了若有人不听从这信上的话，这信是上帝吩咐他的使徒写下的圣经，是给这个教会直接的教导，是教会的章程和纪律，是不是？也就是说，若有人不听从教会，不顺服基督，保罗说第一步叫记下他，第二个叫不和他来往，是吧？用我们再细节一点的说，咱们的章程写的就很清楚了，章程当中关于什么是当劝惩的罪都有非常细致的一个说法，甚至其中有一个说法就叫做拒绝工作不愿亲手做工的是需要被劝惩的，这跟我们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主题就比较吻合，是吧？拒绝工作的人，不愿亲手做工的人是要被劝惩的，因为人手里不有一些事儿，你要么在做事情做工作，要么你在养孩子在做家务，无论是外边的事家里的事都叫工作都叫事儿。最怕的人是无所事事，我们以前反复说的哀家闲游哀群闲游就是给闲的闲出来的事儿，这是一个被劝惩的原因啊。那么保罗说的这几个方式，说第一是记下他，记下他意味着这个人他的名字就被教会需要来记住了，要跟他要谈话了，然后不跟他来往，中间在别的地方都提过说跟他一起吃饭都不行，这样的闲懒不做工的人一起吃饭都不行。有人说是爱宴吗？加尔文却认为指的是停了圣餐了，就是不能跟他一起吃饭，很可能古时的圣餐和爱宴总是放一起的，是吧？这儿的意思就是说你都不能参与到这立约之血这立约之杯这饼仪式当中了。然后比这个更严重的，如果有人被停了圣餐，弟兄姊妹还是正常应该跟他交往的，对不对？跟他沟通帮助的，但如果他的罪上升到一个程度，就叫做不来往，不来往可跟不跟他吃饭来比较严重多了，是不是？一般到了这个级别的，就是他的罪可能从了异端了，可能真理上出了偏颇了，可能罪行过于的这个传染性很强，所以教会就会严严的说有些人是不能来往，甚至到一个阶段想要做到不来往只能赶出去了，只能赶出去了。但是说到赶出去就完事了吗？没有，基督教的劝惩永远还有最后一步，还有叫做劝回来，劝回来。我们说的这个劝回来哈，在咱们章程里边刚才说哪些的行为这是要被劝惩的哈，违反律法而不悔改的，淫乱背弃婚约的，杀害生命的，拜偶像的，传异端的，论断攻击别人的，与非信徒结婚的，拒绝工作不愿亲手做工的，给你看到了是吧？还有请求外人来帮助解决内部事务的，比如把内部的事情你告到法院去，就类似于这种是吧？无正当理由长期停止聚会的，还有其他的伤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谎言、假见证、背约、偷东西、亏负财物、谗言毁谤等等，还有其他虽然不跟圣经冲突但是违反了世俗国家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些都是要被劝惩的。可是无论是从轻到重的记名、停餐、不来往、断交拉黑，甚至要赶出去绝罚，是吧？目的都不是要惩戒而已，最后的结果是要把他劝回来的。就像保罗说的，但不要以他为仇人，他今天这个经文中特别讲这件事儿， 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目的是要叫他自觉羞愧，好能悔改。这三点哈，分别什么叫做不要以他为仇人？你可以看到说古时的教父们专门是论述过这个问题，让他离开信徒的群体，离开这属灵的家，有可能做到这一步，去做多摩说啊，赶走。但是奥古斯丁又提醒我们，你要帮助那些被开除的弟兄，为他祷告，因为他是灵性上生病了，你要为这灵性上生病的人祷告。然后说你劝诫一个犯错的肢体，就是在怜悯他。普利贾说，如果他曾经犯错真的悔改了，你要欢迎他回到团契中，这就是在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说底线是不要拿他当仇人，你就是不来往可以不来往，但不要当仇人，见了面都陌路相视，没有必要吧，是不是？不是仇人，起码是这个底线。关系应该是如何呢？叫看他如弟兄，除非这个是在传异端完全不悔改，那就视为仇敌了哈。如果不是那个级别的问题，劝他如弟兄。奥斯汀举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基督徒们的这种关系的纷争吵架，他说像鸽子在吵架。这里的鸽子在吵架的意思是说温和良善，圣灵如鸽一样降临在信徒的身上的，所以信徒吵架都带着爱心。也有一种呢叫做狼的相爱，狼就算相爱心里是带着恨的，鸽子之间吵架都是带着爱的，你明白吗？这就是保罗这个奥古斯丁说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跟别人相处，尤其跟你的弟兄姊妹相处，哪怕他曾经正在犯严重的特别严重的一些错误的知识，你也是心里怀着爱在责备他、惩戒他和挽回他，不可效法那狼的样式。你表面上在爱他，哎呀挺好的，不要这样嘛，要温柔相待，心里却想着赶快把他整走，你最好这辈子就死到外边去。不要有狼的心啊，是要有鸽子的心。目的是什么？保罗也讲，目的是要叫他自觉羞愧。霍利贾分享一个他教会的这个长老吧，叫做瓦伦斯，他说我忧伤，因为他忘了职责。看来这个长老犯了贪爱钱财、不洁净、不真诚的罪，所以他为这个人和他妻子十分忧伤。然后他就引用了这个保罗的话，不要以他为仇人，要把他看作正在受苦的迷途的肢体，使他回转，致使你们能救回你们这整个身体。你们去帮助他，你们这样做就是在建立自己的身体。真的要有这样级别的人被赶出去、被弄走，就好像是把我们的一个肢体砍断了扔出去，那是很痛的，不只是这肢体痛，身体更痛，对吧？若有机会能够靠着上帝的能力将他再重新接回来，是最理想的。而这一切我们说为什么要提到行善最后的灰心，是因为丧志了呢？意志是怎么一回事呢？圣经多次谈过意志，新教宗教改革的重要精神就是路德写的一本叫《意志的捆绑》，他论述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办法让你选择信上帝的。凡是高度主张要想用自己选择信神的方式来信主的，这我们一般称为叫亚米念主义者，是吧？意志是被捆绑的，你没有办法行善的。你这个堕落败坏的意志是被圣灵的工作使你重生过来，解除了这种捆绑，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之后你才得救的。你这个被救赎了的意志才重新拥有了伊甸园中亚当一般的可以做恶也可以做善的这种能力。而你原来在捆绑当中的时候，你连行善的意志能力都没有，你满心想的就是恶，就像保罗说的，曾经他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你立志为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每个人都想做点好事，但你的这个好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问别的，就问一下动机，你就知道你根本没有良善。你要么就是想卖个好，要么就是想再做一个投资。我看好你这个人有潜力，莫欺少年穷，我帮这个少年人将来他发达了回报于我，是吧？或者呢，你是想把自己当神，我要向世人证明我这个人及时雨，我这个人绝对是个好人，我这个人那公益良善，我投资到这儿的让我在天堂的那个座位都更靠前排一点。其实你醒察到自己的心，你就知道人心中没有良善这个话多么正确。然而这意志改换之后，我说了，他既可以行善，但还是会作恶的。就刚才那种想法，你还是时不时的，甚至现在主要的仍然在捆绑你。所以我们说人的意志像什么？人的意志好像水，水如果是烧开了，像个暖宝一样，像个暖水袋一样，是可以温暖到别人的，对不对？但是水能自己把自己烧开吗？是不是不能啊？谁能把你这个水加热呢？是神的爱，只有耶稣的爱把你这个意志给你暖散了，暖热了，你才可能有动力帮别人。你为什么没有对别人真的不求回报的善行？因为你压根儿没想过耶稣是这么爱的你。耶稣爱你的时候要你回报了吗？所以你没有把神的爱接受的能力，你就也没有把神的爱施予的能力。这条通路没打通，你仍然是救恩这块你谈救恩，耶稣来我挺好的，但是你欠我的十两银子什么时候还我？你仍然没有将这中间关键的这个打通，你那不是水，你那是个坚冰，这个爱还没有把你的冰融化成水，甚至把它加温到可以帮别人。所以人的意志会丧失，包括行善的时候的意志会丧失，你要不断经历个丧志立志，丧志立志这个过程，这甚至就是信主的过程，这就是你背十字架的过程。有一位犹太的古时的一位哲学家大师叫麦蒙尼德，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论慈善》，他里边说慈善分八级，分八级，从高到低来说哈，分八级的慈善。最高级的给需要的人提供无息贷款，给需要的人补助金，帮这个失业的找到工作，最终结果是要他不再需要别人来生活，可以自食其力。我们常说授人以鱼那个意思，是不是？这是最高级的慈善，给他无息贷款，帮他找工作，让他能够自食其力，不再依靠别人，这是最高级的，第一级的，最好的。第二级的是匿名提供金钱给一个能够很好利用金钱的人，这是第二级，匿名提供金钱给一个能很好的使用金钱的人。再下一点，第三级是匿名提供金钱给一个你至少知道他是谁的接收人。第四级是公开的提供金钱给未知的接收人。我就是设立一项目，我公开提供的钱，但我不知道这钱给谁了，至少他别经过我，是由专门的一个委员会或者是谁来给到那需要的人，我不知道给到谁了，所以你不需要感激我，对不对？第四级。第五级呢，当你被问到是不是愿意施舍的时候，在有人问你之前你就去施舍了，这是第五级，不需要别人问，你还是愿意主动施舍的。第六级呢，就是被问到了你才愿意施舍，但还是充足的给施舍的。第七级叫你心甘情愿， 但是却不充分，他需要一万，你也有一万，但你只想给一千，是吧？但你还是心甘乐意的。最后第八集叫不情愿的给人施舍，可能你未必能完全记住，但是我就要来想问你，你思考一下，所谓的丧志到了哪一个地步就是丧志，是吧？到了哪一个地步就是丧志，就不是在倚靠耶和华行善了，就是开始更多的东西进去了。我个人的感受，也许那后四集就都是了。当你需要被问才愿意施舍奉献帮别人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丧志了，因为你之前是很主动的，对不对？因为你之前是很充分的，因为你之前是很匿名的，之前你很细致的想授人以渔的，可是你多次的被伤害、被搅扰、被得着了恶报以后，你慢慢的丧志了。人家问你，你发现有人要问了，你就主动施舍。再到后来别人问你，你才可能考虑要不要施舍。再到后来人家问你，你都不愿意充足的施舍了。再到后来问你，你虽然给了，心里那么闹心，已经不心甘情愿了。不心甘情愿的就不要去做，虽然他从事实上他也是钱，他也是出力了，是帮助到别人了，但对你无益，毫无益处了，因为你已经不是心甘乐意了，对吧？所以我们说这意志的归正就是这样，无论如何也不要丧志，已经丧志的就重新立志，是吧？立志什么？圣经说过很多关于立志的，立志行善啊，立志受苦啊，立志勉励，立志要跟随主的。咱们行善都去行过，行不明白，你劝惩，你帮助，你教导，你可能会被人怀恨的，这都有可能。但是不要丧志，行不明白善不要丧志，你被人记恨了不要丧志，你试图挽回别人没有果效更恨你了，不要丧志，已经丧志的赶快立志。这就是你要学会倚靠基督的，你还没丧过志，你还没爱人爱到崩溃，爱到了说死我也不想爱他了，我宁可下地狱我也不能爱他，你没有说行善丧志到了一种这个世上真的没好人，不该做这些事儿，你没有真的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你就不明白神的爱是怎么实行的，神是怎么爱的我们。经上说了这么多立定心志的意思，说立定心志是什么？是恒久靠主，不是让你立定心志之后你自己的心态更强大，自己要更加学会修身养性帮助别人，不是，是学会更谦卑的破碎的倚靠主，我真的就是个管道，我再也不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太阳本身了，我是被太阳晒暖了的一个小水泡子，是吧？这点水微微的能够给别人一点热，我什么时候不依靠热源，我就根本不是暖气，你是冰冷的脏水，那个时候。所以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恶事上要做婴孩，心智上做大人，只有小孩子才是我给你个糖希望你给我一块蛋糕的，对吧？成年人的心智，这个世界是这样，但是仍然靠着主没有失了盼望，巴望着在这个败坏的世界过去之后在上帝那里得着奖赏，这是真实的立定了心智的大人。所以你看到有人已经丧志了，我们需要彼此勉励的，对不对？基督教不是一个独行侠式的孤勇者式的一个宗教，不断的教导都是要在教会当中大家互相的彼此的警戒不守规矩的， 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又要向众人忍耐。爱心丢失掉了需要激发的，意志丧失了需要勉励的，对不对？常常被提醒上帝是怎么爱的我们，你怎么经历跟耶稣的同死和同活，重新立志，重新得着神给的意志。而这个立志本身的意志就是让我们要受苦的。人反正是会受苦的，就这么跟你讲，你只要活在世上，你总之是会受苦的。你要么就是为行恶受苦，要么就会因为行善受苦。你要么就是做了坏事被人家绳之以法了，你很伤心；要么你就是做了好事被这些人恶报，你很伤心。如果人一定要伤心，那我们就宁可这样伤心吧。如果我一定要痛苦，宁可是因为行善而受苦吧，而不是因为作恶受苦，对吧？就立定这个心志，你不要想逃避痛苦本身，人一定会受苦的。所以基督是在肉身受苦，我们也该把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在肉身受过苦的是跟罪断绝的。所以保罗也多次教导，你想要立志敬虔度日，立这个志啊，你丧得最快，因为立志敬虔度日的要受逼迫的。你想立志更加向主的，一定会受苦的。你想立志要爱别人的，一定出现爱不起来，甚至让你恨着牙根痒痒的，甚至出现恩将仇报的人，让你检验出来你根本没爱心。别对自己过于的浪漫化想象。但是因此就不立志了吗？不相爱了吗？不信了吗？信仰的意义就在这儿出现了。这么不可爱的人还要去爱，这么没回报的事儿还得去干，怎么能做到？你就知道上帝的能力超出你想象，你就不再考虑自己的感受了，你再叫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了。所以保罗最后的问安并不是套话，他说赐平安的主来随时随事给你们平安，愿主耶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他整篇书信都在说这事，是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咱们身上得荣耀的，是他的名得荣耀。人家不纪念你，人家感谢主，他们基督徒真好，你难道不更阿门吗？你难道不会更觉得很好吗？所以有时候我记得有人说，不信的家人，妈妈给你做完饭，感谢主，吃饭，妈妈很生气，这我给你做的饭是吧？不信的人会这样说，可是你信了呢？你也这样说吗？你去帮别人，你在教会申请一些钱，帮助这个不信的世人，你需要他感谢你吗？你看，这是我给你辛苦的申请的啊，别人都不知道这制度，我知道，我专门关注到你的需要，我来帮你做的。你是要借花献主吗？人的心需要自己省察的，你是因为什么做事的，对吗？如果你这个事儿完全匿名做，完全不需要他来知道你是谁，你还做吗？他只知道是一个教会，是基督徒给的，他就只能把荣耀归给上帝，对吗？他是这样他会信，还是他谢谢你他会信？所以是叫主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也有人会想到这儿说，哎呀，你们基督教真的太能搞事情，太难了，算了，我不做了，我不做恶事就得了，我也不做善事，我就想岁月静好，我也不想那个得什么回报，我也不想施恩给人，我心伤透了，我的意志已经丧失了，那么回事吧。这是真正的灰心丧气老油条了，对吧？甚至转过来可能风言风语， 说上帝其实没有那么可爱呀，没有那么慈爱呀，要这要那的，让人信主还得让人交钱，还十一奉献，还天天的一周还必须来聚会，开始有了抱怨。因为我们的不行善，上帝的名就不得荣耀了吗？因为我们的丧志，上帝的心智就被玷污了吗？甚至因为你的不作为，那些需要被帮的人就不被人帮了吗？我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中国古时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叫孟尝君，这家伙最乐善好施，尤其对他的门客好的无比啊，是吧？按着不同的待遇，给鱼吃的，出门给车的，给啥的哈。结果他有一个门客叫夏侯章，这个人级别最高，出门配车的，但是他只要跟别人唠起他这个主公孟尝君，就是一顿黑，说这个人纯粹傻子，做了那么多事儿没有回报，专门是让人来消费他的，跟任何人唠就是埋汰，就是黑。所以后来孟尝君的朋友知道了，告诉孟尝君说，哎，你知不知道你门下那个夏侯先生背后怎么黑你的？他说，哎，不要跟我讲。孟尝君说，你不要讲，夏侯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不要讲。再到后来，就连这个夏侯章自己的朋友都有点看不下去了，说夏侯啊，你这么做事是不是太 low 了呀？人家这么帮你，对你这么好，你不说感谢就罢了，你怎么老到处黑人家呢？结果这个夏侯说，他语重心长的说，我背地里跟你讲，我就是这么拼命的说他坏话，就是我报答他的方式，因为他对我这么好，我又没本事嘛，我又回报不了他，回报不了怎么办？我就到处骂他，说他坏话，他又不在乎，就显得他的名得了荣耀，显出他更加的高风亮节，非常好，他就获得了天下第一厚道人的美名，这就是我对他的贡献。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到一个阶段，你事实上在做这种事儿呢？教会待你不薄，上帝待你的厚恩天高地厚无以为报，但是你却开始到处的黑，到处的坏。可是这又如何呢？因为我们自己这么败坏，你就让上帝的名受亏损了吗？世上能行善行到极致的，可能没人超得过孟尝君，但他仍然跟耶稣基督坐在我们身上的不能相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大到一个你没有办法去回报，甚至有人产生的念头是，我必须回报，我既然不能回报，我就得恶报，我作恶以成善，我作得越狠，我作恶越大，显得耶稣的爱更加对比的鲜明，天高地厚，连我这么烂的人他都爱了，连我这么渣的人他都爱了，显得他很厉害，他很厚道，他很圣洁，他很怜悯。你要想这种想法哈，有问题，我们比这夏侯先生更 low 了，更 low 了。真正的荣耀上帝名的方式，就是上帝呼召我们，你我每个人去行善，在这行善的过程中不靠自己，为着他，不求回报，是说不求人的回报，求上帝的回报，在这个过程当中破碎下去，别再把自己当上帝，别再试图卖好，别再试图在人这里求回报。你帮他，他将来若真的好，让他帮别人去，不要回报你，对吧？这就是我们所真能做的。你不这样做，上帝的名仍然有荣耀，只是你被亏损了而已，只是你因着自己的败坏而跌倒了而已。如果你丧志永远躺在了那里，什么都不做了，一切对的事都不做了，因为做不动，若是这样，上帝会兴起别人去做，受亏损的是我们自己。愿我们能够来真实的学会如何倚靠耶稣基督，真实的倚靠的方式就是你要在他不光是活的形状上联合， 可能更重要的是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你不被破碎，不受伤害，不被经历那种丧志的、那种痛苦的、被黑的、被埋怨的、被攻击的那个东西，你就不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滋味，十字架的分量是怎样。你的背上没有那个被十字架犁出来的犁沟，你就还没有经历耶稣所走的苦路，也就不知道这恩典到底是怎样。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呼召我们醒过来，至少从理性上是最容易明白，主啊，你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但是我们真实的被捆绑的是意志，是情感，是行动的能力。我们知道是对的，却做不出来；我们做却不能持久；我们持久的做却是有着不正确的动机。我们这不正确的动机被人揭穿之后是气急败坏，而不是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就是这样的败坏的人，可是你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所以你的爱在这人间没有能比的，从来也没有可以跟你相比的。我们若是单单倚靠你，我们看世间的一切的事情真如粪土一般，真如那过眼的云烟一般。我们若是忘记了你，我们会被这世上的任何的事情败坏了我们的心智，损害了我们的爱心，使我们那曾经沸腾的圣灵的水渐渐冷淡，甚至冻结成冰伤害他人。主，我们求你使我们这冰冻的实心重新的被你暖过来，求你重新加热我们，使我们的心真实的可以能够暖到别人，却又不求回报。我们不断的从上帝你这里来支取能力，依靠你而行善，依靠你而立志，经历与你一同的破碎死亡，才因此经历跟你真实的复活。主啊，求你不要使我们的心以为信主就是从平安直接得荣耀。主啊，若我们没有死亡，我们就根本不会经历那复活的荣耀。愿主你使我们当中还没有丧志的人赶快丧志，使我们那不合你的心智赶快丧亡，使我们那不合你心意的动机完全的被毁坏殆尽，好使我们重新立一个心智，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心智，使我们重新得着动力，不是自己的肉体，乃是你的圣灵，使我们重新得着一个目的，不是荣耀自己的名、他人的名，而是荣耀上帝我们天父的名。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